弟兄在我们当中，那海明跟王欢他们一家是六年前到老沙到 New Mexico 来，然后就住在 Santa Fe 那边。那早些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到这边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后来神给他们感动，就是在 Santa Fe 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大概已经有将近六年了。OK。然后非常的不容易。那我记得很多的时候想到他们，就像保罗有时候在书信里面说写信的时候想到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心中满了感激，因为知道他们在那边非常的辛劳然后因为Santa Fe的华人不是很多，然后呢然后大家流动性可能比Los Alamos更大这样。但是神一直感动他们在那边这六年的时间一直在带一个查经班，所以经历很多的艰苦但是神也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的恩典和带领，所以是看到就是说神不仅在他们这个查经班，也在他们的他们夫妇的身上是有很多的作为，特别是借着他们一家真是成为当地的华人的祝福这样。那今天呢是陆弟兄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工作中经历神职场上的恩膏，我想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好像都是为着工作在努力，那怎么样圣经中是怎么样告诉我们工作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工作，特别是在工作中如何来经历神，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听陆海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面请他一起过来。
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吗？好，感谢主。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今天晚上帮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主要晚上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主耶稣基督你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主要真是你也把你的恩膏主要厚厚的降下，主要也求你来膏我的口，主要让我的口中所出的主要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神你的圣灵，主要不是我自己的意愿，乃是神你自己的旨意，主要真是求你能够使弟兄姊妹借着神你的话语能够得着，主要也求你借着我这么一个卑微的器皿，主要能够使你的荣耀得彰显，因为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个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和我都很熟悉了哈，这个这么多年从02年开始又是打排球又是打篮球又是打网球的这个真是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和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些经历在一起来每一次Los Alamos有特会我都过来在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服侍主，我觉得心里真是满了感恩，因为我们确实是在主里面的一个肢体，主里的一家人。那这次其实我是这个没有想到李辉会让我来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是因为9月初 Labor Day 的时候在这个三藩有使团的特会，那李辉呢在那边听到我讲这样一个见证，他觉得可能对你们这些弟兄姊妹这边弟兄姊妹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能够有一定的益处，所以他就说让我安排这个时间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在职场上经历神。那我想实际上讲到职场上经历神主要就是讲到一个工作，就是讲到工作。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预备要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那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又有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工作呢？这个李辉的电脑我不知道。 OK， 我们分几点来看一下工作认识一下工作。首先的第一点就是工作的源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 why，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大家了解创世纪的话，你会知道工作是出于有这么一个想法工作恐怕是出于神的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3章19节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讲到这样一句话，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说，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而亚当夏娃呢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这个时候就想到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以前有一段时光啊，也是这样子，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觉得自己真是很累啊，这个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这种感觉哈。实际上如果大家了解的更多的话，会发现实际上工作并不是神的咒诅，而是神带着祝福的一个命令。因为我们看到的刚才是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我们如果往前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的话，就会讲到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工作哈。姊妹们听了这个话不要生气哈，确实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就是神是先给人一个工作，并不是先给人一个妻子。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代表说妻子不重要哈，实际上家庭比工作还要重要。但为什么神先给人一个工作，不是给人一个妻子呢？因为工作本身是神的一个属性，也是应该是人的一个属性，因为人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为什么？因为大家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哈，神总是指着这个，他创造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指着这个东西的本源在讲话。他创造鱼的时候他是对着海来讲话，他创造植物的时候他对着大地来讲话。那如果你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对谁来讲话呢？他是对着自己来讲话。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他是对自己来讲话。所以这个本源，实际上我们人的本源就是神自己。那神自己他的特征是什么呢？神是一位创造的主，他是一位 creative， 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主。所以主耶稣讲，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哈，其实就是讲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的神。其实你如果仔细来看，我们的神恐怕是世界上，大家都是搞科学的哈，恐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因为所有的这个世界宇宙啊，运行的规律啊，都是神来设计的。神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师，因为他设计的东西如此的精妙哈，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然后有春夏秋冬，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循环的流转哈，从来没有过差错。那神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圣塔菲我们家有一个蹦床哈 trampoline， 我经常就和孩子在那里蹦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躺着，因为我蹦不动了。我一看天上的云彩啊，你会看那个云彩啊经常变换各种各样的形状啊，你会说每一刻的这个东西都和其这个在这之前的那一分钟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啊，其实有很多的创造性。所以神有这样的特征呢，实际上我们人也有这样的特征。所以我们讲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是神给我们人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带着祝福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大家也知道这个伊甸园啊，这个不是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种菜哈，自己家菜园子那么大的一个小菜园子。我想伊甸园整个的这个面积恐怕比我们 Los Alamos 甚至比 New Mexico 都要大。那亚当夏娃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恐怕不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神给了他这个工作，神就给了他相应的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出于神在我们身上所放的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实际上知道说，我们人呢是需要工作的，是需要工作的。只是说你会发现哈，圣经有一个地方讲到说哪里没有工作，哪里没有工作，这是在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啊！这说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每当我自己厌恶工作的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啊，给自己打气啊。问你这个时候还有事情做，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你要尽力去做。当你这个到了阴间的时候，连这个工作、谋算、知识、智慧全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你知道这个，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那么一首诗啊，是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忘了是谁，可能是陈毅吧写的，这个很激励人呢、啊，叫“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呀、啊，就是说这个革命家革命一辈子哈，革命成了这个习惯了，到了这个阎罗王阎罗殿还要继续革命啊，还要继续革命，旌旗十万斩阎罗，所以他还觉得自己还有这个能力啊。实际上从这句话里来知道说，这个都是虚空啊。那到了这个阴间的时候，阎罗也是人造出来的，没有这个人啊。不光是阎罗啊，大家这个中国古代经常讲的什么黑白无常啊、牛头马面呢、啊，这些其实都是工作呀。你知道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工作啊是一种神给人的这么一个带着祝福的一个命令。那既然知道我们为什么做的话，我们下一步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为谁来做，就是 who，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是为谁而做的哈。 那我们知道说工作不是咒诅呢，是祝福呢，那我们就在这个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祭司和君王，祭司和君王。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就成为一个神的代言人，神国的大使，这个代表我们就是祭司，在神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我们是祭司。那讲到君王呢，实际上是讲到在外邦人的面前，在黑暗权势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王的权柄。实际上君王其实就讲到我们一个工作，因为我们在管理世界，管理啊，君王就是讲到一个管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经旧约里面的这些这个有君王身份的这样的人哈，约瑟、但以理、尼西米。约瑟是宰相，但以理是这个总督啊，尼西米是也是一个宰相哈。他们其实都是在外邦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之所以能够做这样的美好见证，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祭司。所以这句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和君王，我们就是要看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两重的身份。而且我们做王之前，我们先是做祭司啊。这是我在这个我的工作的经历中啊，一直不断的体会，不断的经历的。所以既然我们是一个祭司，我们就是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呢，就要想到是与神同作。所以在工作中经常去经历神，带入神的祝福啊。我信主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我是2001年的八月份受洗的。那受洗的时候呢，我和王欢我们两个是在俄克拉荷马的河里面受洗哈。啊，受洗之后的话，我们当时这个搞了一个大 party， 我们没有多少钱呢，就给大家买了好多肉啊，买了100来磅的肉，请全教会的人在那个烤肉啊，真是高兴。洗完了之后，正好那个下了一场急雨，然后天上出来一个特别大的彩虹。啊，当时这个带我们那个弟兄啊，是一个美国弟兄，他现在在也门宣教，是一个美国弟兄，他就这个。你知道我那个牛肉烤的也不好，买那个牛肉也不是很好的肉啊，那个牛排啊，啊那个牛排被我烤的跟牛皮鞋底一样硬啊，哇！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那个场面啊，他咬着那个牛肉啊，一边使劲一边跟我说：“海明啊，这个你看到彩虹没有？说神会用你。”啊，我当时很害怕，我说神用我，我这么一个小这个小芝麻哈，还要被神用啊？我说no， 然后我说神用别人吧，神用不了我，啊这种感觉啊。但是后来，到我是2002年八月份博士毕业哈，2001年的这个九月份开始，我就开始找工作。大家知道2001年九月份是有这个911啊，然后那个时候这个 IT 那个泡沫也瓦解了，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刻。那我这个人呢，我是95年清华大学毕业，我是电机系。大家知道清华电机系和美国电机系不一样，那个纯粹是搞那个发电的电力系统的，就是咱们所说的电网或者电管局这一套东西。那95年我毕业的时候本来是保送的研究生，但我实在是厌烦了这个电网这一套这种东西哈，我就去了这个 AT&T， 就是一个外企，后来改名叫朗讯，在那里做啊。所以我原来是搞这个电力的，后来到了朗讯呢就搞通讯。而到了美国之后呢，我的导师给我安排的这个博士的课题呢是做人工智能啊。然后我拿翻顶拿钱的这一套呢是在自动化。是从这个大家知道前一段那个 Todd Bundy 所在那个地方叫 Lakeland， 就是佛罗里达的 Lakeland， 那个地方有个全美第三大的这个化工厂，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去那边去了好几次啊，到那边出差，在我博士期间，因为我的钱是从那个厂子来的，替他们做自动程序这个程控处理。所以我到我毕业的时候真正就挠头了，因为你知道清华一共有4个电类系，电机系、无线电系、自动化系和计算机系。我一算，我到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这4个电类系的东西我都涉及了一些，而且还都不是很深啊。我说到时候怎么找啊，我就乱发简历啊，那个哪个沾边我都往上发啊。但是这个当时呢，我们那边这个教会有一个同工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啊，他当时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我们那边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了。他跟我说他当时想找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呐，把我带到你所让我去的地方，不凭我的意思，凭你的意思。他说海明啊，你也要这样祷告啊。我就跟神有这样的祷告啊，我说神呐，把我带到你所让我去的地方，然后还加了一句，我说神呐，这个你知道该开的门给我开，该关的门就给我关啊。就神就听了我的祷告啊，这个门没开的时候就全都关上了。从2007年的19月份我开始往外发简历哈，一直到2008年5月底，差不多将近8个月的时间，我连一个啊，2002年的8月份哈，差不多这个8个月的时间，5月份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我是一个连电话的 interview 都没有，发了无数的简历，一个电话的 interview 没有。 我那时候真是急了，尤其到2002年的五月底的时候，我和我的导师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他在这个路上跟我讲啊，他也很忧愁的跟我讲说，海明啊，这个我的翻顶到今年的八月为止一分钱都没有了，他说我不可能再支持你了，你原来想的找不到工作继续延期一年读博士啊，或者是说做个博士后啊，在我这里，他说现在都不可能了，你就自谋出路吧。我当时真是很忧愁啊，心里面负担很大啊。然后从那边开会回来，回来的话这个还想着，因为我那时候博士毕业，不是博士论文还没写，那是五月底了，我七月份就要毕业了，什么都没有。我说神呐，这个可怎么办，真是到了绝路哈。然后神还在这个绝路上给我加了一根稻草，就是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早上七点，我们教会的牧师给我打电话，他说海明啊，需要你帮忙。他说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有几个弟兄姊妹带着一群福音朋友去德克萨斯的奥斯汀去参加特会。参加特会呢，那个车啊，开那个带人去的那个大车是一个19个人坐的车，所以需要有司机能开。我和我姊妹王欢，我们两个在前一年开过那个车，我们两个是司机。但那一年呢，我们事先已经跟牧师打好招呼，我们说我们不会做司机了，因为工作也没找到，毕业论文也没写，没有时间了，一去就一个礼拜，我们这个时间是耽误不起的哈。结果他跟我说第二天就要出发了，今天还没找到司机，说你们一定要救火呀，一定要做。哦，那个时候我觉得真是，你知道这个老板也逼我，牧师也逼我，逼到尽头了，那种感觉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呐，我说你如果让我去服侍你，我的信心已经到头了，消耗殆尽了，我说你今天就给我一个工作，这是我唯一要的印证哈。结果就是在那一天，三大费那个公司给我打电话，让我来面试。哇，那当时你不知道，我和王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是满了敬畏，满了敬畏啊。这个你知道，做数学的都知道，这个一共八个多月，200多天呢，我一个电话面试都没有，就这个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神那天给我这么一个工作哈。啊，结果后来我就因着跟神有这么一个祷告，那我第二天就去参加这个特会当司机，然后回来的话马不停蹄就飞到三德费哈，到这边来参加面试。啊，面试的一塌糊涂，一点都没准备，而且我连这个公司做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就到这来就来啊。然后后来到这才发现是一个对冲基金做金融的，啊，我一个搞工程的，搞电子的，怎么就被扔到这里啊。然后人家就开始问啊，问我问题，还好问一些数学的问题，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我就凭着记忆啊。哦，那时候真是惨啊。到一个人办公室，人家问我一个小时的问题，我就凭记忆把我所知道的公式写出来哈。写完了之后的话，去第二人那个就得赶紧擦掉，因为我知道我就会这点儿。到第二人那估计要写一样东西，他们几个一对就知道我就会这点东西啊。所以就这样子，哇，那很惨啊。结果到那个结束的时候，真是很 depressed。但是心里面就很平安，就觉得说，哎，好像神就是要给我这个工作。然后呢，总裁就问我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胆子，我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三大费有没有华人教会啊？我说我感觉好像是，我说 It's God lead me to here， 你知道，我说是神带我到这里来的。啊，那个总裁就乐啊，他觉得很搞笑啊，就怎么说这种话啊？找工作的时候太不 professional 了，你知道，讲这个东西。啊，结果他就笑了之后，他说，据我所知没有华人教会啊，知道这个都是美国教会。他说美国教会也不错。然后结果到结束的时候，总裁这个就是他这个车呀，坏了，在车行。那我是公司给我租的车啊，那他就说带我捎我一段吧，去车行把我的车取来。我就带他去啊，路上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决定要你了，然后给你一个什么样的 offer 啊。哦，真是感谢主。我说你知道，比我这个 expecting 高不少的一个 offer 啊，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要我啊，真是很奇怪。而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个总裁是我们当时公司啊唯一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我们公司唯一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我们那边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你知道啊。神就是这样奇妙，让我把这个话说出来。后来我再问他，他就乐，他说觉得你这个人很可爱啊，是一个 baby Christian 是不假啊，看起来这样子。就那因为那时候信主受洗才一年的时间嘛，而还是真是神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讲我这个见证，实际上说实话，我那个时候真是感觉神在我身上啊，这个时候真是觉得说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到了三大费之后啊，我们这边没有华人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些像谢刚什么都知道啊，我们到这边来聚会，礼拜五来查经， 礼拜六礼拜五晚上就住在他们家，然后在他家吃饭，礼拜天礼拜六晚上又住他们家，然后礼拜天的话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聚会啊，然后主日结束又跟大家一起打排球啊，那时候日子过得真舒服，在主里面又有爱，又你知道锻炼身体益处虽然少但还是有益处，然后又在主里面有爱哈，就是这样子。但同时我们心里有一个负担，就觉得三岛费需要有个华人的查经班，但我们两个说实话，我自己受洗才一年，很多装备都不够，而且平时活着我们说神你就带吧，结果我姊妹那个时候就在马路上这个遛弯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在商场，因为刚搬到这边嘛，啊，商场一碰就碰到中国人，一碰就碰到中国人啊，啊，一个多礼拜左右把三岛卫的中国人碰得差不多了，然后一来的话就开始邀请他到我们这边查经啊，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在我们那边是星期四开始查经班，你们这边星期五我们还照常来，就有一个过渡。后来开始我们就星期五在那边查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将近六年的时间了啊，神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后来我们一直想说，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三岛卫啊？带到三岛卫啊？后来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一个祷告，神，你把我们带到说你所让我们去的地方哈，那这个地方恐怕还真是有神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后来我们到这边跟这个阿尔伯科基的朱建牧师，我们有一些交通啊，他知道朱建和沃律他们为三岛卫有一个华人的这个查经班，已经祷告好几年了啊。所以你觉得真是神很奇妙啊，神的这个国呀，就像一个拼图啊 ，piece by piece， 每一个 piece 你拿到手里的时候，你都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啊。但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他们的祷告说这边有需要，因着我们的祷告说我们愿意，而神就把这个拼图拼起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图画，一个很好的图画啊！所以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真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我主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诗篇127篇第一节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建造房屋的时候是和耶和华同工，我们看守城池的时候也是和耶和华同工。那在这个工作中哈，有一点我们是需要知道的，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做出杰出的表现哈，所以我们是要追求一个卓越的，但追求卓越不代表要追求野心。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追求野心是自我荣耀、自我高抬的一个表现，追求卓越是一个，就是客观上我是卓越的，但同时我把荣耀归给神，我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把主权交托给神。那这样的话呢，神就会在工作中赐你智慧和祝福哈。你看我刚到这个三岛卫这边工作呀，说实话真是糊涂啊，真不知道人家讲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扔过来。然后我们这个公司从来就没招过这个 fresh PhD， 就是博士刚毕业的人，就一来就招进来，他从来没有过。他们都是招工作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过来，而且他招博士啊，都是那种从哈佛、耶鲁啊、普林斯顿呢、啊，都这种名牌学校毕业的哈。我从俄克拉荷马州立啊，这个学校，我跟那个有时候跟大家分享说，我说我们学校这个排名在108将梁山伯108将那个10000那个位置上啊，一不留神就没有那个将了，就变成兵了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当时我也考虑说，好几次我们想说，哎呀，要不要转个学校？这学校太烂了。后来这个我们的属灵 mentor 一直跟我们说。神的旨意不在这里，我们后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就读了这么一个博士哈。博士其实上拿到这些，常青藤这个博士面前，还有你们很多这个弟兄姊妹都是名校博士面前，根本就显不出什么啊。但神也就这样就让我进去了，进去以后，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参加公司第一次例会的时候，那是真是熬人呐，你知道，我知道所有人都在讲英语，但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全都是术语啊，而且那个时候正好纳斯达克刚推出一个新的这个交易系统，叫 Super Montage， 超级蒙太奇啊！啊，他们左一句 Super Montage， 右一句 Super Montage， 我说你真是蒙太奇啊！我知道这是蒙太奇，你知道，但是你们几位在说什么？你知道，这种感觉，真是累！我说神，你给我扔到这里，你知道，我原来学的东西都用不上，我到底要干嘛？那个时候真是挺痛苦的，但确实神赐给智慧哈。神给我一个很好的老板，那老板就说你在试用期的时候先做点东西吧，就给我扔来一组数据，结果那个时候我就玩那组数据的时候，那时候脑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灵光，神带来的话，看来神，我想神就是有祝福哈。那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哎，这组数据里面是不是能够提炼出一个交易的模型、交易的策略啊？第二天早上就开始试，试来试去啊，真就让我弄出一个交易的模型来，你知道？那交易的模型做出来之后的话，拿给老板啊，老板当时都傻了。他说原来以为就是慢慢的培训你啊，因为我们老板当时招我来就是想说从来没招过这个刚毕业的博士哈，说我们现在招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我们从头培养一下看什么感觉，所以对我没有任何的期望 啊，结果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两个月左右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啊，老板真是很惊讶，他说这个公司两三年没人做出新的交易策略啊，他说你刚来两个月，而且什么都不懂就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又验证啊，确实能赚钱，后来就开始由我来负责这个模型，后来确实给公司还赚了不少钱，哎，就这样子，就是一下子就让我成为一个，就从一个什么也不是人成为公司一个明星这种感觉啊，大家都觉得哇你很了不起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我是知道我心里的半斤八两是怎么回事啊，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包括我找工作整个的过程，我是知道后来我一直在想说，神你为什么这么熬炼我啊，那时我找工作的时候一直在这个最安慰我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箴言里的一句话哈，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那时候真是熬炼人心，但熬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哈，神其实就是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神呢，他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做事啊，他就让他知道神是一个雪中送炭的神，他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神，如果他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神的话，你很难分出你做的这个成果，你的成功是归于你自己的还是归于神的，你很难能够查验得到说是凭你的能力还是凭着神的恩典让你得到这一份的这个功劳或者这一份的这个成功的，所以当神让你真真切切的看到说完完全全不是出于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完完全全不是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完完全全的降卑下来，俯伏在他的面前，知道说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在我们生命中做事的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哈，所以我在后面做的时候确实是一路战战兢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说像别人看的那么高，我自己也像保罗讲的说不是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看的啊，但是确实有一点神赐给我们智慧，所以这个出埃及记35章35节讲哈，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其实这句话就应了我自己的经历哈。我本来是做这个电机啊、电子啊，不管自动化、人工智能也好，要被扔到这个金融的领域哈，完完全全真是不靠我自己。但耶和华使我的心能够有智慧，做一个不同的工。所以你知道，当你知道你把自己这个呼召放在神的面前，你把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能够活出来的时候，你能够有个祭司和君王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路就是一个很平坦的路，因为这条路是神给你预备的，给你铺的，你走在一个神的旨意和呼召里面。那第三点啊，我们讲了 why who， 第三点是 how， 就是靠谁来做哈，如何来做哈。那靠谁来做，保罗其实很有答案，在腓立比书4章12节13节他讲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工作实际上，所以说你觉得说服事的时候我是靠着神来做，但实际上工作我们依然要靠着神来做哈。那你靠着他做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两种情况，就是所说的卑贱和丰富啊，一种就是逆境，一种就是顺境。那在顺境中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就顺境中就是一个谦卑、警醒和感恩哈。那个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一个人在顺境中的他一个很坏的见证，就是大卫王哈。撒母耳记下11章2节讲到，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里讲到大卫在犯罪之前的一个光景哈。那你大家知道说这个太阳平息，大卫起来，大家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谁是经常太阳平息的时候才从床上起来哈。如果你那时候才起来的话，我估计你一个实验室老板早就把你 fire 了，因为但大卫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大卫本身是一个牧羊的童子啊，他牧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太阳平息再从床上起来的，但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一种恩典中堕落的状况，他在顺境中啊，渐渐的他已经失去了当时牧羊童子的那份谦卑，那份谨守了哈。所以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啊，这个时候说实话饱暖思淫欲就出来了哈，吃饱喝足也睡好了觉了，在这个平顶上游行啊，魔鬼就让他看到这样一个妇人容貌甚美，然后大卫就开始犯奸淫、犯杀人，成了这个在那一段时间里做出了很多羞辱神的这样的事情啊。那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一点， 就是说大卫本身呢，他是不是君王？他是君王，但是他要知道他忘了自己君王的这个身份了哈。因为当时他之所以能够在平顶上游行，他一定觉得自己很平安的，在顺境里。实际上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正在打仗啊，那个妇人的妻子乌利亚就是那个一个战士啊。那前线在打仗，他在后方的时候他就已经心平气和在平顶上游行，然后和他这个下属的妻子犯淫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的王啊，他就已经是变了味儿的王了。就像保罗所讲的，你们以为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可以不要我们自己做王了。大卫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自己做王的状态，自己做王的状态。所以我们当我们忘记自己有个祭司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虽说是君王，但变成一个自己做王的状态，就成为一个顺境中没有谦卑警醒和感恩的这样的人。所以经常看到大卫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这一段回国很多次哈，我回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中国的很多 CEO 啊，就大卫这种情况，你知道吗？哇，吃饱了喝足了，觉得自己很有钱了，然后晚上开车出去了，然后灯红酒绿就开始什么都做了，就是这种感觉啊。那说实话，人在顺境中不大容易持守的，不大容易持守的。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哈，一直其实神都是很保守、很恩待，一直其实都很顺利，顺利到一定程度，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啊，神呐，我不配这样的恩典啊。那到了这个2006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因为我做的还算不错，那有一个猎头啊经常来骚扰我，说你这个要不要这个你知道去看看别的公司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当时我还觉得说，你知道三大费毕竟我们有一个查经班，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的这个最起码我们现在神没把我们带走，我们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做的很顺利，而且2006年我们回国一趟，其实对我的灵性啊，对我的灵啊，是有一个大的 drop， 你知道？我跟大家讲，我跟这边弟兄姊妹没有讲，跟我们查经班弟兄姊妹讲过，你知道？那个王环那个时候还带着孩子在国内的时候，我那天自己，从这个美国从中国回来哈，我还记得清清楚楚，2006年6月6号啊，3个6不是很好的数吗？我灵也很低啊那天，然后就从阿伯克基机场往回开啊，那个有个阿伯克基弟兄接我，把车还给我，就往回开，半夜1点多。哇，那个12小时之前还在北京机场熙熙攘攘，和我原来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那里这个吃中餐，吃的高不亦乐乎哈。12小时之后，我自己开车走在这个开在这个 New Mexico 这个 I-25 上，哇，整个一路上碰到3辆车，有2辆车是警车哈，这种感觉，哇，一进到家门的那个草长得和我一边高那种感觉，哇，当时我就眼泪就落下来了，我说神呐、啊，你知道这个人家在国内过得那么舒服啊，把我扔到这个地方，哇，真是不爽。所以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就已经在这个顺境中啊，实际上说实话就已经有一定的破口了。然后那个猎头继续打电话找我，终于有一天他有一句话打动我，他说你就不想知道你在外面值什么价钱吗？哇，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好，我想看我在外面值什么价钱。因为那时候心里面就已经开了，就是。说实话，前面神那么磨练我哈，他这个功效到那个时候被我undo的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蕊万子回差不多，就感觉说，你知道吗？原来一直说这是神带我来的，这是神的恩典啊。到那个时候真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还能值一定的价钱呢？所以我就按他的指引，就去这个和这个New Jersey 的一个做对冲基金，一个很大的对冲基金和他们联系啊，到那边去面试。面试之后，很快他们就给我 offer 了。我一看，哎呦，真挺值钱的，比我在三大费这边一年多赚不少啊，好几倍。然后心就活了啊，活了。但是当时我和王欢我们两个知道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不离开，还在那里。但问题是不离开是不离开啊，啊，觉得在外面能赚那么多钱，我就跟神有一个 argue 啊，有一个这个谈判呢、啊。我说神呐、啊，你知道这个世界都给我这么多钱，您老人家还不得多给我点啊？啊，但是眼睛其实就是放在钱上面了啊。当时，然后那个时候就想着说，哎，怎么能够多赚钱？多赚钱的话，那你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饭的这个基金呢，你表现好就多赚钱啊。我觉得以前其实我都没怎么太管的，你知道，都是做好了就行了。现在我想能不能修修补补啊，就让他能多赚钱呢？多赚钱年底我就多分一些啊，这种感觉。就我每修一次啊，就完蛋一次；每修一次啊，就差一次。然后弄错了之后就开始赔钱了，赔钱我赶紧再修啊，再补啊。啊，我从2002年到三大费一直没加过班，2006年底那个真是 pathetic 啊！我在这个圣诞节那天还在加班，你知道？王欢，我姊妹就跟我说：“海明啊 ，something is not right， 有些事情不对了，你知道？你从来不加班的人，现在这个加起这个班来，加的这个不亦乐乎啊！这个不太对啊，这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啊！”啊，我那时候就是在这捆绑里面，就是出不来，结果。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就2006年底发生这个事情。2007年1月初，零六年底到1月初的时候，我和王欢我们去三藩参加江牧师特会啊， 啊，那个特会对我来说太真是这个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我在那个特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异象，我不知道大家对异象是怎么看的啊，但我那次真是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哈、啊，我就听到这个周围弟兄姊妹啊，那天下午啊，真是灵里面很清楚，知道说弟兄姊妹那里敬拜神啊，我感觉在玻璃海上一块来敬拜神啊，结果就听弟兄姊妹讲说啊，耶稣在前面，耶稣在前面，我就睁眼睛看哈啊，眼前什么也看不到，一片绿，我左右往后看都是一片绿，我想我这人没戴眼镜，我就戴眼镜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戴眼镜仔细一看啊，啊那真是很清晰的印象，是四面墙啊都被这个100元的美钞糊得满满的啊，对不对？一片绿就是这样子哦，那个是我很清晰的一个意象，当时我就跟神有个认罪悔改啊，神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神来带领恩典带领的哈，这个时候眼睛有了鳞片了，因着这个马门的鳞片使我没有办法看到神了，这就是我当时一个很深的体会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的在神面前有悔改，我说神呐、啊，求你把这个钱对我的捆绑彻彻底底给我剥落，你知道，我也想神也是做这件事情，使我能够以后能够承受他更多的这样在金钱上。托付给我有更多的这样的祝福哈，所以顺境中的时候啊，真正是要谦卑和警醒和感恩的，你知道？那这是我的经历哈。那在逆境中呢，就要有一个信靠与顺服、等候与追求。所以我刚才讲的是2007年的事哈，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些我自己的见证。那2007年实际上说实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精彩的一年啊，真是很精彩。那2007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做这个对冲基金，我们是做那种 quantitative finance 的，结果华尔街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崩皮的这个一个礼拜啊，我们公司在一个礼拜之内啊，把公司所有3年以来赚的所有钱全赔光了，就2007年的8月份。但是很奇妙啊，所有人都赔了，只有我做的那个东西不赔啊。当时还觉得说感谢主啊，这个我还是靠主坚强站稳了啊。所以8月份是这个事情，那2007年的7月份，在我身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2007年7月份是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有份于在回国宣教，和温温绿两姊妹，我还有我姊妹，我们在长沙、在深圳有一些宣教啊。那次宣教真正打开我一个很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视角，让我看到国内很多弟兄姊妹有如此多的需要，我们在美国这边有这么多属灵的喂养，我们也需要回去对他们有一些帮助，甚至在这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在这里面得到训练，得到提升啊！所以当时我跟神有个祷告，我说神呐、啊，如果宣教这条路是你给我开的，求你继续把这门给我打开，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结果神就听了这个祷告啊，听了这个祷告，9月底的时候，我听说这个陈瑞增弟兄啊，他要回国宣教，我知道他要10月份回去宣教，那我就跟陈弟兄讲，他要去深圳嘛，那我父母都在深圳，我说你能不能到深圳的时候邀请一下我父母去哈，那结果陈弟兄就讲说他是不是10月份，是12月份去，他说能不能你和我一块儿去啊？哎，我就想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很难啊，这个我在2007年回国宣教那一次加上度假，我用了6个礼拜在国内，所以我把假都用光了，我说我没有假了，不可能再和你一块儿回去了，而且我跟他讲，我说公司现在这个很不景气，你为我工作有个祝福的祷告吧。那个陈弟兄就有个祝福的祷告哈，那祷告你们以后也可以求陈弟兄祝福祷告，真是很灵啊，你知道？那祷告之后1个礼拜，我就被公司裁了。啊，那个裁员那天真是，就因为我从来没被裁过，而且你知道8月份公司那么惨的光景，我还能赚，我还没赔钱，就觉得不应该被裁的啊。结果那天正在工作的时候，哎，突然早上去的时候，怎么这个电脑我这个 login 就不进去了哈？我还想抬腿就想去找这 IT 的人帮我解决问题 ，IT 人还没看到，先看到人事部经理了。人事部经理说：“你跟我过来，老板有事找你。”我这一联系到我那个 account 进不去，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哈。进去之后，老板其实很快就说：“因为公司这个 budget 的问题，你这个整个部门被裁掉了，所以你就可以回去了啊。”然后人事部经理就跟着我到这个我的办公室啊，大家知道，就现在华尔街很多人都这样子哈，一人拿一个纸箱子，然后给我一个纸箱子，然后监视我哪个是我自己的东西，哪个是公司的东西啊，这个装好了之后啊，然后10分钟之后就跑到停车场，然后放到这个 trunk 里，凄凄凉凉开车就回去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个真是，那次真是对我的这个又一次的警醒哈，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公司，那个我跟刘向阳弟兄还跟他。甚至吹嘘过，我说我们公司从来不裁人啊，如果第一波裁人就把我给裁下去了，有时候真是不能夸口啊，真是这样子。那但那次就让我知道说，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司是我 要一辈子恐怕都在这里，因为那是瑞士银行啊，工作了二十年之后啊，他按你工资的80%给你开工资，开一辈子的，你知道那个是欧洲的公司嘛，很好的。我想靠啊，结果靠到第五年，还有15年没到，我也裁掉了啊，就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让我知道说，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不可靠的，真是不可靠的。那个时候你要不抓紧神的话，真就是不可靠。所以回来的话啊，很凄凉哈。那个王欢那个时候还在上课，他回来，我跟他一讲这个事啊，他回来的时候啊，这个。没有别的可以安慰我哈，拥抱我一下，我那个真是很感谢神啊，我觉得说有这样的妻子能够这样 support 我哈。那结果因着这个事情，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多的这个思考反思，包括我这么多年啊在职场上的成功和失败，包括什么时候我依靠神，什么时候没有依靠神啊，真是就让我一个反思。那当然就觉得说，哎呀，真是这个，你知道，我一直觉得说很荣耀的事情怎么一下变得这么羞辱啊，就被人家就撵出来了，赶出来了。那感谢主啊，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安啊，后面我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细节要讲啊，但是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一直骚扰我那个猎头啊不知道怎么知道我被裁了啊，当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听到我被裁的消息，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抓起电话就给我打。然后他就说，他说实际上，他说海明，你做你这个行业，做你这个，我是做短线的哈，做你这种的，在华尔街现在是最热门的，因为8月份大家都赔钱，只有你这种没赔钱。他说我帮你来找工作，我说你看看吧，能不能找不到的话，我就可以休息休息。我跟他说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想着说已经都被裁了哈，现在不用考虑假期的问题了。我当时就买了机票，12月份和陈瑞增回国宣教了，这机票就买了，就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跟我联系啊，结果第二天告诉我说有13家公司对我感兴趣啊。那我说，我因为我知道神的命令和呼召，我说华尔街我可以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是去到那里烧砖。我不知道大家明白烧砖的意思不知道哈，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法老为了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敬拜神，就给他们很多的奴役和苦待，让他们烧砖呢。那个甚至到后来连烧砖的原材料都不给啊，连土和草都不给，就让他们去烧啊，干烧啊。包括这个烧出来这个结果，就是说他们能够勉强糊口啊，你知道肉锅里要捞一点肉，有一些韭菜和蒜能吃一吃就算不错啊。这就一种烧砖的心态，这是一种不是恩典的心态，一种工价的心态啊。所以我跟这个猎头说，我说我不想去华尔街去做个烧砖的人，我不想到那边整天的朝，这边都朝九晚五，那边你就很难说几点到几点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高盛工作啊，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太太跟我们抱怨，他说你知道你这同学怎么回事吗？他说他天天早上9点上班，夜里12点下班是正常，凌晨2点下班是经常，凌晨4点下班是平常。那这样子啊，哦这样子，他也是基督徒啊。我说这个哪还有时间来敬拜神了啊？所以后来的话，划分一下，后来就是有4家。我说这4家从这个猎头这个角度来说，还算是比较宽松的，不是那么你知道 stressful 的。所以我就这个，我说你给我安排一下去面试吧。而这个猎头很有能力啊，安排我在那一次面试的时候面试4家，这4家平摊我的飞机票和这个 hotel 的费用啊。那个。结果就去面试，面试之后呢，那个4家都给了 offer， 都给了 offer。然后那个这个猎头，感谢主啊，这个猎头恐怕也是神带来的哈，很有意思。他就是拿了这家 A 家的 offer， 他去找 B 家，他说你看看 A 家给这个钱，你看你怎么样啊？然后那个 B 就加一些钱啊，然后他拿 B 再去找 C 啊，啊一直找完 C 再找 D 啊，找完了 D 之后呢，又回头找 A 啊，第二轮，就这样子，结果哇就给我一个有就最好的给我最好的一个 offer 那公司哈、啊。实际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在纽约哈，那个公司说实话很轻松啊。我现在在那边的时候，我发现你知道，我在那边这个整个假期的暑假的时候，我有2个月在那边啊。我发现大家没有11点以前来的，你知道上午，我下午的时候都5、6点钟不到就都走掉了，很像我在三岛卫生活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感谢主，这确实不是一个烧砖的地方。这个，所以他这个讲我们这个公司的时候，他所有的那个其他对冲基金认识的人都讲说，这个公司 is a different animal in on Wall Street， 你知道，就在华尔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所以，真就是感谢主。而且我到那个公司的时候，我跟公司讲，我说我要这个，你知道，我说你不要现在就给我 offer， 也不要现在就配我嘛。我说实际上我要回国6个礼拜，因为机票已经买了，我回去宣教，我现在不能来上班啊。那公司老板说无所谓。他说我现在就你现在就可以给你发工资，你这6个礼拜也不算你的假期。 所以就这样的话，我就你知道回国去宣教。后来真是感谢神啊！这个一方面我原来的公司把我裁了，给我很多这个补偿啊；另外一方面我的新公司又开始给我付工资啊。然后我又不工作啊，回国这个去宣教。所以这个跟陈弟兄讲，我说把这个埃及和巴比伦的钱掳到了自己的手，然后去为神的国做事情啊。那真是神的恩典。而且那个事情在我拿到 offer 之后，我是去那个公司去工作了一个礼拜，就去和大家见见面聊一聊，其实什么也没做啊。在我去之前那天晚上，我父亲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刚验血验尿查出有癌症啊。哦，我想哎呀，这是一件事情没结束，又来第二件事。而且我跟他已经这个想好了，就是说我们要参加年底的这个香港福音大会的，我说这可怎么办啊。结果后来就一起祷告之后很平安。结果后来我们就说这个让我父亲就是去，他没有在这个他原来打算在长春做手术，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参加福音大会了。因为他后来我们祷告的结果是让他在广州做的手术，那他住在深圳嘛。结果就因着这件事情哈，2007年12月初我们回去，我和朱建温沃利我们一块回到国内的时候啊，在到中国的第一天就给我父亲还有我的弟弟还有我弟媳逐渐给他们施洗，啊，他们就从那儿开始就成了很追求的基督徒啊。那感谢主，我觉得真是在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在逆境中，在很多的麻烦中，而且我父亲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他做了这个，现在一直在化疗啊，身体恢复得很好，而且对神也是，原来他很硬的一个人，现在以前也来过这里哈，现在对神很追求啊，每天都祷告，每天都读经，很追求。所以在逆境中的时候，确实我们需要信靠与顺服啊，等候与追求。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讲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主耶稣对保罗讲的哈，因为保罗身上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经常在逆境中啊，去来体会神的这句话，去来经历神的给我们的恩典哈。那这里面其实就讲到说，神的智慧不同于人的智慧，神的计划不同于人的计划哈。所以说实话，我每一次当我们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些甚至羞辱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些十字架的时候，神总是在这个时候他要做他的工，使我们能够得到磨练，使我们能够得到操练，因为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要得到彰显哈。那我想我们在职场中，在生活中啊，要明白一个神的律，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呢？我想总结的话就是说，神让我们经历他在无能中的大能，经历我们自己的无能中神的大能啊，经历软弱中的刚强，愚拙中的智慧，贫穷中的富足，卑贱中的高贵，破碎中的完全，绝望中的盼望，羞耻中的荣耀，和死亡中的永生。这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经历的，这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经历的。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知道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抛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使耶稣的死显明在我们身上，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这里面所经历的，其实就是让耶稣的死显明在，当我们经历耶稣的死的时候，他的生也可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我还没有，说实话我自己也不是完全了，也不是得着了，只是在经历中哈，慢慢的来领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身上所的带领啊。那讲到职场啊，我想大家都希望有成功。那成功的元素呢，我想有这么几点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点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罗马书8章28节讲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能背这个经文的前2/3，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但后1/3，我想很多人可能就被忽略掉了。实际上重要的地方在后1/3。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每次经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啊，到终于到某一天抱怨，终于到某一天发现这个事情结果是这样子，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可以在讲台面前做见证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但是实际上，神让我们在这节经文上，让我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得益处上，而是放在爱神上。那什么是爱神呢？其实爱神本身是一个很虚的这个一个定义哈。你说你有多爱神，今天弟兄姊妹有说这个永强说做豆腐做的好吃，你的豆腐有恩高做的啊，这是爱神吗？或者说你今天在带敬拜带得很好，你是爱神吗？爱神本身并不是一个说这个事情上我们怎么做哈，但真正爱神的人就是响应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呼召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在这节经文的后面，实际上没有在讲人如何爱神，而是主要在讲神的爱。 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神给我们的呼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神所宝贝、所拣选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响应他的呼召，我们其实就可以让万事互相为我们效力，使我们得益处啊。我刚才讲的那个在香港高盛工作的我那个同学啊，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那他是我姊妹高中的同学。那个我和我姊妹认的就是通过他来介绍，他实际上是媒人啊。我姊妹当时到我们清华去玩的时候，然后他是他同学嘛，那个去见我这个大学最好的同学的时候，然后我就碰到他，然后就追到手了，就是当时这个经历哈。但是我要讲的说，这个同学实际上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和最好的同学。那他经历也和我有很像啊，他先到美国，后来他也是拿了计算机的硕士，后来他到洛杉矶工作以后呢，又自己读了一个 MBA， 读了 MBA 之后的话，他又从这个 IT 界转到这个投行，他到香港高盛去工作。那他经历中也有一些不容易，生活中经历一次离婚啊，也有一些不容易。那他在2006年的11月份感恩节的时候受洗，也成了主内的弟兄。然后我所讲这些其实就讲他的一个背景哈。那2007年的12月底的时候，我刚才讲到我回国宣教，又带着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的父母，还有他的姐姐，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一大堆人去这个香港参加中国福音大会，参加那个大会哈，那是12月26号。结果呢，去了那边的时候呢，那他们都是第一次去香港，我也是第一次去香港。那我姊妹王欢她就讲说，她就去办理所有的注册手续，让我带这些老人呢一块在香港转一转玩一玩哈。那我们就是又是铜锣湾又是尖沙咀，最后走到香港的中环。那个时候香港是这个Christmas 圣诞，他们过圣诞，中环是香港的金融街啊，所以那上冷冷清清是没有人的。我就走在那个中环啊，我就看哈，这边是这个渣打银行，那边汇丰银行的楼，那边中国银行的楼，哎，我就看说，我说神呐，我在香港一两千万人口啊，就认识一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说他在高盛是哪个楼啊？我在那里转哈。后来我们走累了，我们休息，就在那个李嘉诚那个长江集团那个大楼啊下面，我们在那里休息。我说神呐，如果你这个，你知道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安排啊，我说这，当然我说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哈，两千多万人，你今天让我能够碰到我这个同学，好久没见他了。哦，刚做完这个祷告啊，我一回头啊，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三米的地方，啊，和他的太太两个人笑嘻嘻正走呢。哦，看到我之后极其惊讶，我也是看到他特别惊讶，我说怎么就这么碰到了？哎，那天他不工作，他是因为那天他的手机落在这个办公室了，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李嘉诚那个长江集团的69楼啊，所以他来到办公室来取的手机那个充电器落到办公室，所以他到这边正好就碰到我，哎，我就想说真是奇妙啊，这个今天这个两千多万人里面碰到的一个，这个有这样的这个，你知道运气，今天买彩票都能中了，这种感觉。结果我就想神在今天有什么旨意哈，带领我过来。后来跟他聊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他那天是他的生日，你知道，而他那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个投行工作，刚开始工作很 depressed，然后朋友也没有，教会也不怎么去，所以他那段时间就觉得说自己信这个神呐，就已经是很虚无的神，信不信无所谓了，你知道。而且呢，他那天是他生日啊，他跟他老婆还抱怨，他说以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因为他很好交朋友，有很多朋友，说经常都是说一大堆朋友给我一块过生日哈，说今天你看看我在这边同事朋友都没有，今天就可怜的就咱们两个一块过这个生日哈。然后他的太太还不信主，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求你的神啊，带一群人来给你过生日啊！结果这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那天我们这一群人因着互相效力的原则，就被神带到这个香港，就碰到了他啊！那天晚上就给他过一个生日啊！啊，他那天后来跟我聊，他就觉得说，其实真是感谢主啊！他一直觉得神已经不爱他，或者神已经离他很远了，但经过那件事情，他就是让他得了这样一个激励，得了这样的一个益处啊！所以真是神的旨意，真是很奇妙啊！我们每个人活在他的旨意里面，就可以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和祝福。那我们既然说到要响应神呼召的人哈，那我们就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啊，要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是一个圆呢，圆只有一个圆心啊，我们那个圆心就是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哈。信主之后啊，实际上我们变成一个椭圆，这个椭圆是一方面我们经常以自己为中心，同时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们还要以神为中心，所以就是在那个这个两个圆点之圆心之间呢，来回奔走啊。这个保罗所讲的，你知道，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做，我所知道的我所这个不愿做的恶我反倒去做，我真是苦啊！ 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旷野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啊，一方面舍不得埃及的肉锅啊，一方面又想盼望迦南的祝福，就是在这个椭圆里面走。实际上神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终于还是要回到一个圆，而这个圆就是从自我为中心变成完完全全以他为中心，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经历一个完全的自由，不在这两个原点之间，两个终点之间来来回回的奔走，真是不知道一会儿在活在世界里，一会儿活在神里。哇，活在神里的时候真是喜乐，活在世界里面真是痛苦，这种感觉啊。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在一直在这里面走，当你有一天得胜的时候，当你活在一个生命圣灵的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完完全全自由就赐给你了，因为你不再是在两个终点之间彷徨的人，而是一个就是以神为中心。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因着他的呼召，因着你顺服他的呼召，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充充足足的临到你。还有一个讲到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哈，很多这个牧者都写了很多的书啊。最使我得意的就是江秀琴牧师他所讲写的明白神的旨意哈。那他所讲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的方法，我们也知道经常讲到明白神的旨意就讲到圣经、圣灵、环境的带领啊，很多的方法哈。但江牧师他没有讲很多的方法，因为江牧师本身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当你与神亲近的时候啊，神的旨意自然而然就明了了，自然而然就明了了。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首先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去亲近他，去亲近他。你知道我是搞金融的哈，这个金融里面搞这个股票里面有个叫股神，叫巴菲，你知道巴菲特啊，这个人后来好牛，这个可以说牛到一定地步啊。每年他有一个搞一个午餐会，他在eBay上有个 bid， 就是你们花钱来 bid 来参加我这午餐会，谁出价最高啊？谁出价最高，谁就来赢得这个和我一起吃午餐的机会啊。今年赢的最高是一个中国人，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步步高原来的老板，现在做基金的啊，花了200多万美元。为了和巴菲特吃一顿这个午餐啊，哇，这个很多人都觉得 crazy 啊，这太疯狂了，200多万干什么不好啊？结果他吃完饭之后啊，他跟所有人都讲值啊，真值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值哈，我也不知道，巴菲特肯定也不会告诉他说炒哪只股票能赚钱，但他就知道值。但是为什么这么值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其实作为弟兄姊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啊。就一个世人呐、啊，他面对炒股的人，面对股神的时候啊，他都宁肯花200多万美元去亲近他。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面对这个真神的时候啊。free 让你去亲近的时候你都不亲近了、啊、而这个时候你就看出一个对比的，真是一个对比啊！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自己是神所救的，你自己在神的呼召里面有前面有这样的一条路，你每次亲近他的时候神加添你祝福和力量。所以当你一次一次亲近他，这一个良性循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是很值得。像这个步步高的老板面对巴菲特所讲的啊，真是很值得。这个值得是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带领，是生命中的一个熬炼，是你整个生命的一个翻转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到祝福啊，我还是那句话，祝福很多人认为祝福就是神加给你的身上的东西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祝福是神借着加在你身上的东西要把你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不要光看这些东西，而是看到神在这些东西后面所要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你与神亲近的时候，你就渐渐地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和呼召是什么。那讲到神的旨意，最后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捷径，就是顺服。约翰福音7章17节讲到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首先就是一个顺服，当你有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其实神就会把旨意加给你，甚至你不用害怕，恐怕这个时候你觉得说这是神的旨意，你就去顺服了。但是因着你自己和神之间还没有那么亲近，有可能你判断错，但神所喜悦的是你顺服的这一个心，是你立志顺服的这一个心。然后我在操练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啊，那次在那个时段参加三岛费我们那边的这个内在生活的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这个见证啊，就是我在有一次操练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哦，突然神给我一个感动，说因为我们敬拜神不像你们这么 fancy， 我们是用传统的这个幻灯机呢还啊，那神就告诉我说幻灯机那个灯泡啊该换了。哎，我很奇怪，我当时买幻灯机是02年的事情啊，02年买的时候买了两个灯泡，03年的时候坏了一个，我就换了一个备用的就放上去了。到03年一直到06，那是06年初的时候，三年啊我就再也没换个灯泡，也没想到过说我这该换灯泡了。结果呢，神就跟我这么一个感动啊，哎，我就想说这个，你知道这个事情真是很奇妙，我说再等一等吧。哎，当时神给我的感动是说你现在就去做。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去在网上就买了两个这个备用的灯泡啊，那是这个星期 天的时候，然后星期四那两个灯泡就运到了，星期五晚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我们这边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见证知道啊，我一打开我的幻灯机啊，啪一下灯泡就灭了，三年没灭啊，而且我一直就没有备用灯泡的啊，只有在那一天我一打开这个灯泡就灭了，赶紧我说感谢主，当时我就说哈利路亚，我备用灯泡昨天刚到啊，今天就可以用上，没有耽误敬拜神的。所以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来经历啊，你知道你就会发现说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真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时间的缘故，我们快一点哈。那第二个元素啊，就是一个撒种的律。其实说实话，这个撒种的律在去年蔡牧师在这个我们秋令会的时候，退休会的时候，和他的师母讲过这篇道啊。撒种的律在哥林多后书九章10节11节，他讲到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果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什么呢，讲的说实话就是一个马太效应。经济学里的马太效应是从马太福音里面出来的哈，就讲到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呢，神最后的评语就是说，那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哈。那经济学里面就变成说，你知道这个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这种。但是外邦人都了解的一个马太效应，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上经常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他所讲的就是说，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的一个种子，给我们的是一个种子，那他给我们之后，如果我们把这个种子撒出去，他会加添我们更多的种子，不单是加添我们在世上的种子，种地的种子，而且在天上加添我们仁义的果子。所以这就是同时呢，让我们凡事富足啊，可以多多施舍，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样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撒种的律就是代表我们在我这里讲的金钱哈，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金钱。那个蔡师母曾经讲过，你想得到这个时间吗？你以把时间花出去来撒种。你想得到帮助吗？你以帮助人来撒种。就撒种是一个广阔的概念哈。但是这里面所讲到的，说实话，撒种就代表我们是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是我们是神祝福的一个管家和管道。我认得一个国内一个弟兄哈，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国内现在工作很激烈啊。这个他们的竞争啊，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大家都有时候那好的这个位置大家都争啊。他就讲说，我必须跟他们要玩一些心机诡诈的心机才行，否则的话争不过他们。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地位本身位置本身当时就靠我争过来的。他就比喻啊，他说我就好像是一个乞丐，三天没吃着饭啊，突然这个要饭的时候有个人怜悯给我一个包子，你知道吗，我正要吃的时候又来一个乞丐跟我抢，那我这个时候该做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那我肯定跟他拼命啊，因为我不拼命的话包子被他抢去，我下面又三天没饭吃啊。所以就是这种一个乞丐的生活，一个乞丐的状态。但实际上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乞丐的状态，他是一个王子的状态。要知道说我们是连于神的，我们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有个王子的状态，你会发现说，我在我的家里的仓库啊，堆着好几十吨的包子啊，别说吃包子，我整天吃鱼吃肉都随便啊。这个时候我不但看到乞丐，我不跟他抢包子，我还要把包子给他们一些，显出神的怜悯。其实这就是神在基督徒身上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不是一个可怜的乞丐，而是一个有王子身份的，做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那其实讲到这个里面，尤其讲到一个十一奉献哈，我们两个，我和王欢，我们两个一直在十一奉献上，我们有一些学习哈。那最早的学习实际上那时候还没信主，王欢那个时候为了让我信主啊，他这个你知道，有一天他从教会回来，我那时候去教会也不去啊，他回来就大哭啊，我说干嘛，他说这个神感动他让他奉献呢，我说什么叫奉献，我说就要把钱交给教会啊。我当时就说你这放眼四周看一看啊，我那时候奖学金800多块钱吧，我说他又不挣钱，我说你看一看有哪个比咱们穷的啊，我说他们不给我钱就算不错了，我还给他们钱，不信主人就这样子想啊。那个后来他就要奉献，我说你奉献就奉献吧，你知道这个，但是有一点，我说你不要拿我的钱奉献，你自己挣钱就奉献啊，但是非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啊，就是这样子。结果我跟他有个打赌哈，我甚至在金钱上跟他有个打赌，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时间关系哈。结果他呢就去赚钱啊，他就去这个去给人一个那边的一个中国老师，他去给他家除草，那个老师还其实挺一个教授，挺苛刻的啊，那个草啊 让他不管是你干几个小时就付你四个小时的钱，你知道哇，他一个女孩啊，那个我们俄克拉荷马夏天的时候华氏一百多度，摄氏四十多度啊，又热，李辉可能知道，和德克萨斯一样，又热又闷又潮，还有很多蚊子，哦，好几次他除的时候你知道我都得去帮他，因为他都快休克，都快中暑了，你知道？我帮他，我两个人，我帮他的话，我们四个人都四个小时都除不完啊，这个都得五个小时除。除完了之后，他一个月赚了66块钱，你知道？66块钱实际上，当时对我们来说不少了。我们两个那时候一直啊，中午饭的时候吃那个从沃尔玛买的2.5毛一盒的这个方便面，他一盒我一盒啊，吃了4年啊，吃了4年。很穷啊，真是很穷啊，66块钱，我说够我们两个每个中午一人吃一个 burger 的了，你知道吗？结果他把这66块钱全都奉献了，全都奉献了，他一分钱没有留，都奉献给这个加州那个 CCTM， 就于崇恩弟兄他们那个大陆圣徒事工见证部啊，奉献给他们，奉献了，种子就撒出去了啊。后来神给他很大的祝福，很大祝福。我就在金钱上打赌啊，就打输了，跟神打赌打输。我的赌的内容就是说，我这是赌，要赌输的话，我就乖乖的跟他去教会啊。赌输了，愿赌服输，我就开始去教会，后来就信主啊。这是我对奉献最早的经历啊。那后来到这边以后一直都在奉献上有经历，那包括十一奉献神也一直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哈。最近的一次经历其实就是在这个我讲的这句话，其实圣经的创世纪26章啊，在我失去这个前一个那个工作的时候，在我被 layoff 的时候，我当时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呐、啊，我说第一个工作是你给我带过来的，这次我还是上次就是我紧紧的抓住你拼命跟你求你给我的，我这次我还拼命跟你求。我那天晚上就刚失业的那天晚上哈、啊，他们都睡了，我从晚间10点祷告到凌晨3点，我就跟神求，我说神你这次一定要给我话，一定要给我话。神就把创世纪26章给我哈、啊，包括讲到说这个让以撒不要像他的这个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去埃及，而是留在那个地，包括这个26章12节啊，那当时真是这十二节像金子一样在我身上在我的眼前闪呢、啊。12、13节就是讲到说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应许，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成就哈。结果就在我失业的第二天早晨，王欢拿了一封信啊，是阮志明弟兄他们在这个神州传播协会他们建堂的一个奉献的这么一封代祷信。那他拿来之后的话就跟我说他有感动要给阮弟兄他们奉献啊。我说你奉献什么时候不能奉献呢？我说昨天刚失业，你今天要奉献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我没工作，他又不工作，坐吃山空的话，你还是得有山啊。山如果奉献没了，你拿什么去吃啊？我说你能不能等我这个有了新的工作再说？他也没再强迫哈。然后他就我问他你要奉献多少，他跟我说了一个数目啊。我说等一等吧哈。我说这数目还不小，而且我说我今年十一奉献已经奉献差不多了，你知道，这是额外的了。结果我到了纽约当天还没开始这个第二天 interview 之前，前一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神就明显的感动我说要奉献，这笔钱要奉献，而且神给我的数目是比他说的数目还要再多1000块钱啊。我说算了，我说没那么大信心再奉献1000块钱，我就按他那个数目吧，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按你的数目来奉献啊。他就去奉献了。奉献的时候他不光是奉献啊，他还买书，他买书，买完书之后剩下的钱啊还是个零头，你知道，剩了50块钱的零头。然后最后的结果就神就在这件事情上成就了啊。当我接到那个 offer 的时候，那个 package 啊，就是他奉献数目的100倍，整整好好100倍，而且他那个50也被乘了100倍，乘出个5000啊。我有跟他讲说我们的神是个有零有整的神啊，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巧合啊。而且最奇妙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猎头啊，在这之前告诉我的那个 offer 那个 package 比这个实际给我的 offer 要多出10万块钱来。然后就是我当时犹豫啊，在神面前犹豫了那1000块钱呢，神把这100倍就拿走了。哎呀，我这个心里这个悔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好容易碰到这么一个机会啊，结果就让我放弃了。但是所以一直都在有学习，一直都在有学习。我们在十一奉献一直也在有这样的学习哈。实际上这就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神的祝福。因为撒种的生活啊，实际上是一种信心的，是一种超越的生活。你知道我以前我是爱下围棋的人，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弟兄爱下围棋哈。爱下围棋，围棋这个纵横19道361个子啊，这个你知道黑子181，白子180。围棋分这个国手啊，一级往下分啊，这个国手和臭手之间啊，这个我们东北人讲臭手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区别到一定程度，国手是不屑于和臭手下棋的，你知道？因为这个下棋的时候没有办法，只好让你几个子啊，让你九个子，然后这种。所以说实话，我们基督徒啊，这种撒种生活就是一种超越的生活，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心态，我们是国手，是一种国手，你知道吗？那种靠着工价生活的人是臭手啊，我们这个靠着恩典生活的人是国手。为什么说是国手呢？就算是我把这十一奉献出去，就算是我让你九个子，我也一样能赢你。就算我把十一奉献出去了，好像是你挣十万我也挣十万哈，我奉献出去一万我剩九万，但实际上神的恩典和祝福因着你这一万的缘故，你已经和神连上了，所以你是一种超越的生活，你再也不是在和鸡在一起抢食的那种生命，而是在和像鹰一样这个离地上腾啊，完完全全在恩典中，完完全全在金钱上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操练。这个路我们没有走完，但是确实是，这是给我的一种，这是也是神给我的一种提醒啊。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奉献出去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和神之间的连接，这是个管道的连接。然后神就把你作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神恩典恩赐甚至金钱的好管家，使你得到更大的祝福。这就是神的一个律哈。那撒种的生活另外一种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我想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说，既然做一个管道啊，我们自己就没有必要去窃取神给其他人的祝福。那基督徒有两种这个祝福有是很危险的哈。这个陈瑞泽牧师讲祝福带着危险性哈，有两种窃取。一种就是这种窃取，十一奉献是窃取，是窃取你神借着你给别人的在财务上的祝福，是窃取别人的东西。另外一种窃取就是窃取神的荣耀。当这个人把荣耀该归给神的时候，你把这个荣耀劫了，有点像希律王啊。这个当他讲一篇道的时候，底下人都讲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王不把荣耀归给神，马上就被虫咬死了啊。两种窃取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一种是窃取神给人的东西，另外一种是窃取神给人的东西。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神的管家和管道，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借着神给我们祝福，我们就可以，你知道，把这个祝福浪费在宴乐中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说实话，拉萨阿拉莫斯弟兄啊，我其实很喜欢就一点，就是大家其实生活蛮简单，也可以说蛮简朴的啊。你们看大家穿的，大家用的，吃的。那说实话，弟兄姊妹其实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说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天哈，我们再怎么折腾，我们还是最后睡一张床。我们每一天再怎么折腾，我们还是再吃那三顿饭。你再多吃的话，说实话，你也就受不了了，就是这样子。保罗讲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哈。这个叫身服我不是清教徒，不是那种这个所说清规戒律的那种，让我们来真正的这个在肉体面前来折磨自己。神让我们保养自己的身体，但神不让我们放纵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放纵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这个我们去年参加一个芝加哥的一个特会，我们认得一个牧师哈。那个牧师就是一个印度的牧师。他本身他信主以后，他原来是印度第几大财团的一个唯一继承人。信主以后，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他的教会啊，然后他就去做乞丐，做了三年乞丐。然后呢，把这个街上的流浪儿啊，就招来以后，他成立一个流浪儿的教会，而全都是儿童。那些儿童很有能力啊，他们的儿童都是一个有名的牧师到那里，这些小孩子四五岁，不管四岁也好，五岁也好，都是给这个牧师按手祷告的。而且那个牧师得了癌症的话，小孩子按手祷告都能让癌症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牧师哈。那个牧师，那个这个印度牧师参加那个特会的时候，他自己就讲，他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到了这边才发现，说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这个宾馆的房间呢。他说我用不着啊，他说你这纯粹是浪费啊。他说不管到哪里，我都是找一个地方啊，就躺在地上睡一宿就好了，因为我以前做乞丐做习惯了，就是这样子啊。而且这个时候就看出他这个一个人的信心，就是他有没有钱，其实他很有钱。后来很多人给他奉献，但他把这笔钱都用出去，所以这就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撒种的生活是代表说神给你祝福，你要把祝福能够流出去，否则的话，就像大家家里都有那个 sprinkling 哈。如果说这个水啊过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洒水系统如果洒不出去水的话，那就要把这个头给换掉了，因为它堵住了，它把水都存到自己那里出不去了。其实神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没有 把神给我们的托付和应许活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可能要快一点结束哈。第三个元素啊，就是一种清洁。圣经讲，马太福音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他们必得见神哈。那我们所有的好行为啊，都出于一个清洁的心。这里面讲到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所以这个清洁啊，对我们自己实际上就是保守我们的心。那个箴言书讲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你信主之后，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人，你的心呢就要被保守，就要被保守。我在深圳这个我们宣教遇到一个弟兄哈，很火热的一个弟兄，而弟兄很有意思，他当时不信主，那他和他的太太之间有一些矛盾哈，他正好呢，他的单位有另外一个人对他很爱慕，两个人就搞到一块了哈。那个搞到一块，那个女士呢，是一位姊妹，是一位基督徒姊妹。那姊妹呢，就跟他讲说，你既然和你的太太如此的这个不幸福啊，咱们两个一起生活就好了。但有一个要求，那个姊妹还是知道圣经要求，这个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啊。说你要信主啊，这个弟兄啊，就跟着他去教会啊。去教会第一天就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这个带领哈、啊，就开始很追求啊。那姊妹就很高兴了、啊，就终于和这个弟兄一起组成一个家庭，这样的话该多么美好哈、啊！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结果那弟兄越学越发现不对啊，发现他和这姊妹之间的东西在圣经里叫做淫乱啊，这东西不对的。第三者插足，所以他就把这个姊妹给蹬了，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太太那里，然后就跟自己的太太悔改啊，跟太太悔改，结果这个太太啊也因着他的这个爱也信主。后来去年我们回去的时候，正好圣诞节啊，深圳还是很开放的，他们包了一个五星级宾馆，在五星级宾馆的这个会议室啊，来开这个圣诞的这个联欢会啊，找了400-500的一个福音朋友啊，这个弟兄就把自己这个见证啊，当着所有人的面来讲哈、啊，然后同时跟他的姊妹，就跟他的太太来道歉，跟他的岳父岳母来道歉，哇、啊，这就是神的这个清洁啊，能够使他真正的能够看到圣洁那个光，照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使他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样才有一个果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对自己啊，要有一个清洁，分别为圣的心哈、啊。那对神和他人呢？要有一个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在武汉遇到一个弟兄，是武汉一个教会的带领人哈。而这个弟兄很奇妙，他原来是武汉，我不知道是最有名的一个医院的骨科的主任医师。他跟我做见证，他讲什么呢？他讲说，我和我太太啊，是我们医院原来最有钱的人。他说他做骨科啊，给人家换一个人造关节啊，他收回扣就要收2-3万人民币。做这一个手术，他说有时候一天做2-3个这样的手术，他自己收2-3万啊。然后他说他是受贿的，他的太太是受贿是行贿的，他太太是美国一个大的药业公司在华东地区的总代理啊，啊给人家送药啊，然后去行贿啊，啊他说他和他太太是整个医院最有钱的人，他说他当时打保龄球啊，都买了几万块钱的金卡，打了几次就送人的那种啊，就这样子挥霍哈、啊。结果他说他信主之后啊，发现行贿和受贿都是不对的啊，都是不对的，不符合神清洁的要求，他马上他就不干了，然后他太太也就不干了，他太太现在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做教师，他呢就不再做临床的这个医生了，他一开始还没有不做，他只是说。比如说一个人来了哈，他不需要做这样的手术，可能很轻微的触指就可以了，他就跟人家讲说你不需要做手术就走了哈。所以这样的话本来他不拿回扣啊，别人他的同医疗小组人还高兴啊，你不拿我们可以多分一点，结果变成说他经常去挡人家的财路啊，所以这个医疗小组人就对他很恨啊。他后来他发现说他自己在一个一直往南行驶的火车上啊，他一直在往北跑，到一定程度发现怎么也跑不过去了，他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跳车，他就跳车啊，他就再也不做临床的这个东西了，跑到后勤，跑到医学院去做教师，而那些教师实际上都是犯了错误或者没有能力的人才去的，所以他和他太太两个人因着这个事情啊，成为他们整个医院的笑柄，觉得这两个人太傻了，信了主，信了耶稣之后啊，就变成这个穷兮兮的样子啊，他俩的这个收入啊，锐减99%，你能相信吗？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但是他活得很喜的，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这个带一个教会，他现在他教会有差不多300-400多人呢，整个现在这个四川那边基督徒彩虹行动，就是赈灾的整个的彩虹行动是他来带领的哈。那弟兄后来他讲到他见证，半年以后， 接替他的那个医生成了武汉第一个因着受贿被抓起来了，被抓到监狱里。他说如果这个人不被抓肯定是我了，因为他顶了我的那个坑啊，顶了我那个坑。那同时啊，他因着这个受贿的缘故啊，反贪局把他们所有骨科的这些医生全都叫去训话问话，叫了两三个月。到有一天啊，他那个骨科那个这个副主任呢，带着所有的医生就给他打个电话说，老黄啊，今天晚上能不能大家一块聚一聚。哇，他就去到这个他们说的饭店包房里去哈，一看他原来的原虽然骨科所有的同事二十多人呢都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副主任就开枪跟他说啊，说老黄啊，你不知道啊，过去这两个多月我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你知道吗，每个人每个月都掉五六斤的肉啊，被人折磨的不成人样。说今天之所以把你叫来啊，就是想让你们跟我讲一讲你所信的耶稣啊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啊，就因着这一件事啊，他就给他们传福音啊。因为人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讲清洁啊，在对神对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当你清洁的时候，恐怕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短期内你会失掉这样的利益，但对神和对人呢，确实有容神益人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里面啊。那我因着时间关系，我想可能不会再讲太多。那今天分享，我想主要就是在讲一个职场的恩高啊。我想恩高的能力啊，实际上是出自于恩召的指望。今天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讲过，生命属于你，盼望还有能力，你知道都是从神那里出来的。那恩高的能力是从哪里出来？实际上出自于恩召的指望。在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今天讲了很多我自己的见证，包括我所见到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啊，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有一个恩召的指望。主耶稣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响应这个呼召，我们的前面的路由他来带领，前面的路由他来指引，那我们的前面的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实际上这个盼望就是已经神在召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就已经给我们预备的。我们昨天我们在圣道会那边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最近的经济形势哈，看起来很恶劣，尤其像我这个做金融的，大把的裁员都被裁下去，包括以后恐怕过去过未来的一两年两三年甚至不知道若干年，恐怕经济上都有些不容易。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恐怕你们生活中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可是当你们有不容易的时候，说实话你失去盼望的时候神还是有盼望，你已经绝望的时候神还有希望。所以我是希望今天这篇这个见证哈，我不能说是一个信息，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最起码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在 depression 在很软弱的时候，你记住神给你有一个恩召的盼望，这是一个让神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神指明我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让神指明我们做信徒的他给我们留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神指明我们这些信的人他显给我们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不是烧砖的一般人，我们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我们不是为了柴米油盐的这一般人，我们是在天上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是在天上有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永存的永恒的基业的这样的一般人。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到一个山穷水尽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打开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一个说神把你盼望放到你的心里，让你看到说柳暗花明就在前面，因为神是那位做事的神。那最后结束哈，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我们这些人有了复活的盼望，因着他往父那里去，我们这些人在今生今世既有了一个荣耀的盼望，既有了一个做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恩典。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这一个话牢牢地抓在自己的心里，牢牢地抓在自己的灵里，也牢牢地能够活出来，也能够见证出来，使神得荣耀，使见到我们生命改变，生命中各种各样的见证的这样的外邦人，这样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荣神益人的见证，好不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感谢主。是的，亲爱的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位赐自由的神，你是那位赐生命的神，你是那位赐能力赐盼望的神。 主啊，你说你来到这世上是为了让那受捆绑的得自由，被囚的处监牢。主啊，你要以喜乐代替忧伤，你以赞美衣代替那悲哀之灵。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都是在这世上追求主你自己的人。主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在世上招砖的人，一般人，我们都是一般，主啊，靠着我们做工得工价的人。但主耶稣基督，因着你自己的救赎，因着我们认得你，我们不再是做一个烧砖的人，我们是乃是在恩典的道路上吃马拿的一般人，我们乃是在恩典的道路上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来跟随你，也不断的来荣耀你的这样的一般人。主耶稣基督，真是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这些信徒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使我们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主耶稣基督，主啊，我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在我身上的引领，在我身上所作所为，在我身上所加的恩典，在我软弱的时候你使我刚强，在我疲乏的时候你使我得力量。主耶稣基督，我也相信，主啊，我所经历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经历。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是那位赐能力赐恩典，你是那位不偏待任何人的神。主耶稣基督，求你在今天晚上让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盼望，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在职场中，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生命中，我们都可以更多的经历你，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真是让我们知道说，仇敌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你来了是为了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把这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论是有软弱，无论是跌倒或者滑脚，主啊，都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主，赐给我们你那宝贵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也求你自己的荣耀借着我们的身上，主啊，能够得到更多的彰显。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给 Los Alamos Santa Fe New Mexico 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他们在这邪恶，在这悖逆，在这看不到神恩典的时代，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里面，主啊，能够活出一个祭司和君王的恩膏，活出一个祭司和君王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愿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